安。待会聚会结束的时候呢，哈、啊，接对不起，聚会结束前哈、啊，我们有青年组，我们的 youth 呢，他们有 Steven 还有 Irene 呢，这两位哈、啊，我们有送别的聚会啊。那他们两位在我当中服侍很久啊，服侍这些年轻人很久。最近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英文教会里面有越来越多的服侍，所以我们想要谢谢他们啊，在离开以前，所以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啊，这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今天讲到就很短了啊，只有是吧30几分钟，所以恳求弟兄姊妹不要打瞌睡啊，打瞌睡你瞌睡一下就一下就过去了，然后醒的时候已经讲完了啊。好，所以我们过去这几个月啊，过去这几个月我的讲到信息呢，主要是在哪里呢？是在哥林多前书嘛啊，哥林多前书。那前面那两个主日有点例外啊，因为一次是国庆日，另外一次是我们第一次的实体聚会，所以我为了这样讲了两次特别的一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就回到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是最后一次了啊，这个系列的是在第14章啊，14章。所以如果有手机的，可以打开自己的圣经哈，在哥林多前书啊第14章的下半段。刚刚海平弟兄有带领我们大家念了一遍哈，大家看一下已经很复杂，对不对？但是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特别是说哈，特别是跟我们教会还是很有关系的哈，不是一个跟我们教会没关系的经文啊。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哥林多的教会背景呢，就说那个时候有人怎么样高举这个方言恩赐。他们对这个方言的趋之若鹜嘛，因为方言是一种超自然的恩赐嘛，你突然可以讲外国的语言来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特别可以感受到自己有神的同在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啊，对自己的灵性一定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很多说方言的人呢，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在使用方言的时候，他们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方言没有人可以懂，比如说我现在会讲方言，我忽然间会讲苏联的话，那我在这边当中讲苏联的话，我自己讲得很兴奋，对不对？可是弟兄姊妹你听得懂吗？没有人翻译出来的话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啊。显然哥林多教会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非常热衷于讲方言呢，以至于说他们怎么样，就任意说方言，不管有没有人做翻译，这样他们就怕霸占了这个聚会的时间啊。保罗呢就教导这些人，他告诉他们说，保罗自己呢是宁愿怎么样追求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而不是说方言的恩赐啊，不是说方言的恩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lide 啊，先知讲道啊，我们这边要特别留意哈，先知讲道，因为在第14章不断的重复这个先知讲道，那中文这个翻译哈，可能造成我们很大的一个误解。我们可能以为所谓先知讲道就像我现在一样，传道人在讲台上面讲话，这才是叫先知讲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误解。这先知讲道不是说今天的传道人或长老在讲台上面讲道，这才叫先知讲道，虽然这是先知讲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意义更加广阔。在这保罗这段意思，先知讲道就是怎么样，英文叫 prophesize， 就是说预言。所以在中文里面你看 prophesize， 他已经把这个先知讲道两个意思都加在一起，是一种先知性的说话。比较正确的翻译是什么，应该是说预言，说预言是对不对？ prophesize 就是在说预言，只不过说这个说预言呢，并不是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只是说预言的很小的一部分。你可以看到旧约里面，对不对？旧约里面很多先知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并不是都是在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无非是怎么样，在传讲神的话，这就是先知讲道。好，那从等下午开始就不再说先知讲道了。好，中文圣经虽然一直在讲先知讲道，我大部分都说预言啊，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的意思，当我说预言的时候，不是说明天发生什么事情。说预言呢，是说要传讲神的话啊。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14章第3节这边特别讲到这个先知讲道或者说预言，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造就 安慰、劝慰的，这个就是 prophesy 说预言啊，说预言。那么保罗在十四章的一个主题，就是在比较说预言和说方言这两个恩赐，这两种恩赐到底哪一个呢？对这个教会是更有益处的哈。所以保罗呢，他就从造就教会这个角度上面，他觉得保罗鼓励他们更多应该追求说预言，而不是说方言。因为说预言就是在传讲什么话，非常明白，人能够听得懂。但是说方言没有人翻译的话，就没有人听得懂，就根本不能帮助别人，只能造就自己了。所以这是第十四章，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之前所讲过的内容啊。现在我们就往十四章下半段来看啊。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第二十节里面啊，第二十节保罗开始用一个比较严厉的话啊，来责备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如果只是贪图啊享受这个恩赐，因为他突然能够讲苏联话，那很兴奋，对不对？却不追求那个真正能够造就教会。好，这个目的，他失去了这个目的的话，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行为，非常不成熟的行为哈。就因为什么？因为孩子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孩子就是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孩子通常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他不会考虑别人的哈。然后这个成熟的这个成年人，他们考虑事情很周到，他们会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哈。所以保罗教导说，这些哥林多人在心智上啊，在心思上，在心智上，不要像小孩子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啊，要像个成熟的一个大人。只有在一种事情上要做小孩子，在哪里呢？在邪恶的事情上面啊，要邪恶事情上反倒要像小孩子一样，要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这是二十节的那个意思啊。那来到二十一节。他说二十一节是比较难的一段经文，好，我很快讲一下啊。二十一节就是说，保罗引用了一个旧约啊的一段经文啊，讲到说神自己这样讲啊，他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啊，外邦人就指的这个以色列人他的仇敌啊敌国，外邦人的舌头就是方言啊，比如说亚述啊，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方言。神说要用亚述帝国的方言来对以色列这些不信的百姓来说话，目的在哪里？就在警告他们说怎么样，神的惩罚啊，神的这个刑罚来到了。所以当这个举国人都听得到外邦人在讲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当然就是被敌国占领了嘛。啊，所以这个当他们听到这个敌国的方言的时候，他们仇敌方言的时候，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一个警告，这就是证明了哈，证明说神的刑罚、神的审判来到他们当中哈。所以保罗就借着这个旧约这句话来借古讽今哈，说明这方言的功用其实是对那些不信人说的。就像这个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他们这些外邦人的方言是对着以色列这些不信的人说，这是方言的目的。好，那相反的说预言不是这样啊，说预言是传讲神的话，是在教会里面啊，是为了要造就教会，这是他的意思。那保罗在第二十三节呢，还提到一种现象啊，我们这边看一下二十三节，他说如果教会整体啊，所有人都在说什么，都在说方言的话。那么有人进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听不懂啊，有忽然间一个人在说苏联话，另外一个人在说什么南非话，还有一个人在说菲律宾话，大家都在传扬这些信息，都在讲这些方言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听得懂了。最后觉得怎么样？就觉得教会都癫狂，这发疯了，这些人在到底在干什么？搞不清楚啊，教嘴巴不说一些清楚明白的话啊。所以我在这边说，举个例子啊。我的那个师母啊，这个杨师母，她的一个经验，她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啊，那时候她还没有信主，她没有信主啊。她在美国这边念书，那她的姐姐啊，她的姐夫了啊，她的姐夫得了肺癌，已经是末期的肺癌了啊。所以最后快要临终前呢，这个师母就回去啊，回到台湾去探望他们。然后到那时候他没有信主，他参加过一些查经班，所以对教会有点概念的哈。然后呢，那个医院呢，他就有教会组织哈，在那边要办个祈福大会， 祈福大会，所以他就参加了啊。人在那个时候很希望，他也参加过长平班嘛，他希望去参加这教会的祈福大会，看看能不能对他祈福有点帮助。他进去以后呢，没多久大家就站起来啊，站起来，然后呢就开始说方言啊。当然那时候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叫方言，但他看到这些人开始抖起来，全身发抖。而且还故意要制造效果啊，把那灯开始定啊，把这个灯光用得比较小，然后发抖，然后呢，整个人就是说很，那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又听不懂那是什么声音，所以他吓坏了啊，他不知道这些人越抖越大，下一步会做些什么举动啊，不知道啊，所以最后他怎么样？刚刚去了没多久怎么样？就夺门而逃了，就夺门而逃了啊，这就是一个例子。对，他当他当中不说一些清楚明白的话，只是看到这些人在说一些听不懂的一些那些叽呱啦的一些话，进去以后怎么样？觉得这些人就是癫狂的，就是癫狂的啊，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就是很适合刚刚我们这样讲啊。保罗说，如果有可能不信主的进到教会，看到大家怎么样乱成一团啊，也不懂听不懂他们说方言，就觉得他们非常癫狂，反而是。如果在教会里面说预言，说方言的相反就是说预言。说预言是什么？就很清楚。像我现在就在说预言，对，我是在传讲神话，或者在查经，礼拜五查经，弟兄姊妹在讲的时候都是在说预言，都是在说预言。反而是在教会里面传讲神话，也在说预言的时候，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人怎么样来到教会当中啊？他因为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说预言的时候，在传讲什么话的时候，那人心中的黑暗呢，就被怎么样圣灵所光照，啊，心思就被更新了，然后怎么样就悔改信主，啊，这个就是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边所讲的啊，他们就悔改信主。所以保罗说，在教会里面说预言，这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所以呢，不管聚会如何聚会，保罗说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怎么样。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就是要造就人。这个教会的聚会到底能不能造就这整个教会，造就人，这才是首要的目标啊！所以从这第二十九节啊，十四到二十九节开始呢，哈，保罗开始转到先知讲道，就说预言这个主题上啊，说预言。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要特别留意一点，就是说初代的教会和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保罗在写这个十四章的时候，他所想象的不是我们现在的教会，他想象是他当时的教会啊。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聚会形式有很多变化，对不对？很多多样性的，比如说我们早上的时候有什么，有波饼，对不对？然后现在有主日崇拜，崇拜一开始还要先唱诗歌、祷告，然后等他讲道。最后还欢迎等等啊，那周间里面还有什么周五的茶艺聚会，还有团契，还有什么还有祷告会，你看每一个都不同功能不同的形态，对不对？这是我们现代的教会的一种分类。所以我在读保罗在写这一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和他之间有很大差异，我们才能够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事情，他的意思在哪里啊。在初代的教会没有那么多分类的，他们往往一个聚会里面可能就包含了我们现在刚刚讲的那么多形态的综合在一起，里面唱诗又祷告，又大家有人在上面讲，然后也有人在台下讲等等啊，非常的就是综合在一起，不是像以前分得好清楚啊，非常细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看看第十四章的第一节，你看第十四章第一节，保罗是鼓励哥林多人要切慕这个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怎么样？切慕做先知讲道，就是切慕说预言。这个问题在哪里？问题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只对哥林多教会一些长老群在说的呢？不是，他是针对谁在说的？是针对哥林多教会所有人，只要能够读到这个话来的。所以这个先知讲到在那边哈，叫做 prophesize， 它是说预言，所以是整个教会所有人都要 要在追求说预言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怎样，都需要去传讲神的话。好，保罗的意思哈，不是我们现代的这种观念，就是说不是叫我们说所有人都要去做传道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做先知讲道。他意思哈，中文这样翻译的话，让我们感觉哈，是不是保罗要我们所有人都在站讲台，所有人都去做长老，所有人都去做传道的，都要站在讲台上来讲呢？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叫所有的人，教会所有人都要追求一件事情，就是传讲神的话，而且要渴慕这样的恩赐。这是第一节那个意思哈。那你再看第二十三节，二十三、二十四节，二十三讲方言，二十四讲这个预言。好，二十三节他说全教会都聚在一处，请记得啊，请特别留意，这是全教会，不是少数两个，是全教会。然后到了二十四节呢，他继续说怎么样，如果全教会都做先知讲道，全部的教会所有人都在做先知讲道，不是说所有人都来站讲台，他是说所有人都在那边传讲神的话，这样子怎么样，这样对不信的人就会产生帮助。这些人这些慕道朋友来到当中，当他们听到这些都在做这个先知讲道，都在那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这样是最好的，是最能够帮助能够带领这个不信主的人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的，带领他们信主的。所以到了十四章三十一节就更加清楚了，你看十四章三十一节他说你们可以都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再一次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来站讲台，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说预言，每一个人都来说预言，来传讲什么话。所以第留意哈，第三十节是讲到所有人都可以追求这样的恩赐。所以在保罗这个第十四章背景里面，当他说到这个做先知讲道的时候，保罗的应用并不是我们今天组织，更多的是反而像什么，像什么，像周五的查经班。OK， 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周五的查经班，这是我们非常需要了解的保罗是鼓励怎么样，鼓励这些哥林多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去说预言。他的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先知，或每一个人都做长老，每个人都传道的，每一个人都在讲组织的讲台讲道，他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先知的功用，追求先知性的那个恩赐，都可以来怎么样传讲神的话，都可以做到像第三节十四章第三节所说的那样，就是造就安慰那样劝勉，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照今天查经班查经班周五的查经班，每一个人都应该怎么样，都追求说预言的恩赐。所以用我们聚会聚了一年半差不多对不对，查考什么创世纪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在查经班里面就鼓励每一个人都要开口说话，要显得每一个人都要开口的，不是说只有不是来听讲道的，我们周五查经不是听讲道的，周五查经是每一个人都要来分享，都可以传讲这个神的真理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周五查经聚会最像保罗这边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开口好，有了这样的基本了解了以后，再来看保罗这段教导，我们就应该知道他如何聚会了，怎么样聚会呢？保罗继续教导怎么样来大家来说预言他说做先知讲道的只好怎么样，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呢就要慎思明辨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弟兄姊妹把这个经文应用到我们礼拜五的场景，我们想想这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一个特定的一个聚会里面只能安排两个人或三个人去讲话，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不是说一个聚会里面只有两个人或三个人讲话，他的重点是在说其余的人都要慎思明辨，重点是在其他人要慎思明辨。在聚会中他的意思说任何的时候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最好怎么样，只有两个人或三个人讲话，一次就是两个人或三个人讲话，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保罗这里建议就是说不要太多人同时讲话，而是说一次只让少数的几个两个人或三个人讲话就够了， 其他人呢就在那边顺势一遍，仔细听，啊，听听看这两三个人所讲的话到底合不合乎圣经的话语，啊，要去顺势一遍。所以他强调什么？他强调就是一个聚会里面要有秩序，而不是说大家都很亢奋，啊，因为他都很想插话，你讲话还没讲完，我就插你的话，然后我讲了一半，你又才插我，不是这样的，啊，这样就是大家不受节制在说话。非常的吵吵闹闹，他是抢着在说话。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为什么他抢着说话？因为你觉得你很会说吗？我也觉得我很会说嘛，他也觉得他很会说嘛，他俩就抢着在说话。所以这就恩赐的使用呢，就造成了教会的混乱。这就是一直都是保罗在心最担心的。哥林多人他不知道怎么样使用他的恩赐，非常有恩赐，口才、知识全备，很会讲话，他要抢着讲。他在这边呢告诉他们说，你要有秩序的聚会，不能吵吵闹闹的啊。说方言也是一样，也是两个人、三个人一次。你在说预言的时候也是两个人或三个人。他说，如果大家不吵吵闹闹，不抢着说话，这样不好。我们要安静下来，让这教会怎么样？让这聚会呢有秩序的进行。聚会每一段时间里面只有少数几个人，两个人或三个人讲话，这样他就可以听得清楚，然后能够思想能够安静，不会混乱，然后能够去查验别人所说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大家可以检验一下周五查经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你们觉得想想看，我们会不会每一次都太多人讲话，以至于我们的主题哈，我们的话题就太过分散，无法带出那个有意义的结论来。这是我们需要反省哈。所以每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一节一节的前进，对不对？我们在周五查经的时候，都一节一节或者一段一些经节前进。那每一次呢，我们就几个少数几个人在那里说话。那我们的查经是不是有次序呢？是不是可以帮助每一个人顺势一遍？这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要去思考的。然后保罗在这第三十节，保罗在第三十节呢还给出了第二个指示，第二个指示，第二个原则了。他就说，如果旁边坐着的那个得了启示的话，那先说话就不要再说了，就闭口不言了。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原则。保罗这边简单的意思，他的意思很简单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霸占讲台，不要霸占讲台。但我们说不是这个讲台，他就是说不要霸占麦克风。你知道有些人就是霸占麦克风，有没有那种麦克风一到他手中的话就不能离开了？有没有这种人？我没有去唱到餐厅去唱过卡拉 OK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去唱过啊。那卡拉 OK 就是大家对不对，拿着手上拿着麦克风唱歌。一旦他拿了手呢，我能猜都会猜得到，一件手上麦克风一到他手中就放不下来，麦克风就不下来了。因为每一个人，很多人啊，这样讲，很多人都有表演欲嘛，抓到就不放啊，都想要好好表现自己。那么我们在基督徒的聚会里面，有会不会落入到这种情况里面？有些人觉得自己得了神的启示了，他觉得他对这段经文很深刻了解了，他就怎么样，就滔滔不绝的说话，不能停嘛，说个不停，自己怎么样，欲罢不能，自己欲罢不能，这是不对的。保罗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要有个敏感的心，要有个敏锐的灵。我们不只是要打开嘴巴，也要打开眼睛，打开耳朵。这非常不容易的学习啊，弟兄姊妹。礼拜五我们已经聚会一年半，我一直在当中在做带领的时候，不断的鼓励弟兄姊妹啊，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打开什么，打开你们的嘴巴，打开每个人的嘴巴，让每个人嘴巴去讲。这个大家都在 prophesize， 大家都在说预言啊，不是一个讲人在那说预言，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分享他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这很重要，因为打开嘴巴。但是不只是这样子，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像光是打开嘴巴还不够，还要打开什么？还打开你眼睛，打开你的耳朵，你要去看别人的表情， 你要去听别人所说，听听看有没有要说话。如果你一听到有别人想要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要主动停下来。这就保持在刚刚这个阶段经文的意思哈。我们来看，对不起，这个OK， 就这个。保罗意思很简单，这两个原则就是怎么样，不要插话。第二个原则怎么样，不要讲个不停。我用很通俗话来讲，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不要插话是什么？第二十九节，然后第三十节就是不要讲个不停。他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说，二十九节一次只要两三个人说话就好，第四个、第五个就不要来插话了。OK， 你听到有足够人在那讲话，就安静下来听一次，一次是这样子。然后呢，到第三十节，就是说你要停得住。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要停得住。那我在讲，我高兴的时候，突然间我感觉到他有话要说的时候，我就停下来，打住自己，让别人来去分享。所以，如果聚会中大家都能够遵守这个原则的话，那么这样子在这个聚会里面呢，就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怎么样分享神的话语的，每一个人都会发挥他的恩赐，都可以发挥恩赐。所以第三十二节这边讲到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发挥这个先知性的功用的时候，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应该是顺服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灵是可以顺服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可以怎么样自我控制的。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定怎么样，一定会有自制的能力，这是属灵的能力。一个属灵人的一个标志可以这样讲，他标志就是能说能放。当他要他讲话的时候他可以讲，但是要他不讲话的时候他立刻就可以不讲话。这不只是说预言，说方言是一样，说方言也是一样，都能够。保罗说，你在教会里面，当你没有翻译的时候，你就不要讲，哪怕你得到最多好的启示，你都可以不讲的。这才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应该要有的生命表达出来。所以先知的灵言也是顺服先知的，不是只是适用在先知讲道上面。在我们刚说方言也是一样，这是所有恩赐的一个原则啊。特别要理解到，保罗只不过是在十四章里面拿出说方言和说预言这两个恩赐做个比较，但他当他在讲这些比较的时候，那个原则是要适用所有恩赐使用的，不是只是单单用在说方言或说预言上面。神赐给我们恩赐哈，我们使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能够被神管制的。我们还有恩赐，对不对？那我们在使用这个恩赐中，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能够被神来管制。神叫用我们就用，叫不用的时候就不用。好，所以保罗在第三十三节他们讲到说，神不是叫我们混乱，乃是叫我们安静。好，大家都在使用恩赐的时候就混乱，大家都在抢哈，你抢一句我也抢一句，你讲得很好我也讲得很好，第三个觉得讲比你们两个讲更好，就这样插话。每一个人都很有恩赐，但是呢混乱了，这个就失去了那个原则，使用恩赐的原则。好，所以这就没有秩序了。所以最后倒数两节，保罗说啊，他说不管说预言，最后两节啊，十四章最后两节，他说不管是在说预言还是在说方言，也就是说这两个只是一个做代表而已。也就是说，所有恩赐的使用上面都要满足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就是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来去行，为的是怎么样？为的是要造就教会，为的是造就教会，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啊。容我在这边大大的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天信息这里是最重要的重点。规规矩矩的行哈，他的意思不要误解了啊，等一会儿再更清楚来讲。他的意思是要我们每一个在发挥恩赐的时候，要能够发挥正面作用。他不是一个外表形式，说你要 安分守己，在那里你要讲话规规矩矩的，不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规规矩矩的呢，不是在外表上面说我们不可以展现你的情感，笑不可以哦，唱歌的时候不可以举手啊，等等这些东西，我是觉得说大家应该自由一点，大家都可以啊，你要怎么样表达你情感都是可以接受范围之内的啊，在这些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有很好的情感上表达，这都不违反什么原则。所以保罗这边讲的按着规规矩矩的去次序行，不是指的是外表，他乃是说每一个人啊，在使用恩赐，在教会里面大家使用的恩赐的时候，必须要怎么样，要协调的，必须要协调，必须要合一的，这样子才能够怎么样，使教会得到造就啊，使教会得到造就。所以我们可以用今天的经文呢来反省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啊，我们凡事都按着次序行。我们主日聚会啊，我们有崇拜啊，我们刚说有主日学等等啊，波比，这都是一种次序，对不对？啊，很好，我们的教会聚会是有次序的，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走到一个极端的哈，就是我们不够活泼，我们不够活泼，我们不敢表达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情感，我们以为说这样子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按照次序来行。所以我们怎么样，一切都遵守那个既定的公式，行礼如仪，我们听过这句话，大家行礼如仪啊，冷冰冰的啊，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误解了保罗这边所说的啊，什么叫做聚会要按次序行啊，我们就以为说那就是意思说教会要聚会形式上非常的次序，不可以乱动，不可以就是不可以逾矩啊。保罗这边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来是说不要彼此冲突，不要彼此冲突，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他最大的恩赐。这就像我举个例子，就像开车，对不对？开车大家都有经过的路，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红绿灯。今天是你绿灯开，等一下换我绿灯我开车，这样大家都可以开车，大家不会倒在一起。所以神的教会必须要次序，最大的原因呢就是怎么样，让每一个人都能发挥最大的恩赐，而又不会彼此伤害，每一个人怎么样都发挥最大的恩赐，却不会彼此伤害，这个就是按照次序而行的那个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啊。我在讲话的时候忽然发现你在讲话，对不对？我就打住让你去讲，或者说一次只有两个人三个人讲话，不要大家一起，大家起哄在那讲话，就像十字路口一样，对不对？有左转，有右转，有直行，东西向、南北向等等的。所以大家怎么样？一次只有怎么样？两道或三道，按照次序来行，这样大家都可以怎么样？车子都可以开，不会撞在一起。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你有你的恩赐，我有我的恩赐，他有他的恩赐，每一个人都在发挥恩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都不会。伤害彼此，这是非常重要。使用恩赐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把握它基本精神，去让教会所有人都能发挥恩赐，让教会得到最大的教会，得到最大的造就。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弟兄姊妹，我现在就讲最后了啊。我们的教会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调整，教会正在经历一个大调整，在服事上面非常非常大的调整。无论聚会呢，或我们个人的服事哈。我们要如何来去调整这个教会呢？最最重要就是把握这个原则了，让每一个人都发挥他最大的恩赐，但是又不会彼此伤害，这是很难高难度的，但是必须要做的。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次序的教会，人人侍奉主，就以佛所说的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最后教会呢就在爱中建立他自己，百节各按各职。所以这个就很像上次肢体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所传讲的信息，说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对不对？十二支派次为安宁，但他们起行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有秩序啊。第一个 是谁有大仙，然后又是哪个支派哪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他的种，彼此不会怎么样去践踏到对方，每一个支派都知道自己的位置，都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如此，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怎么样发挥自己的恩赐，然后又不会伤害到对方，就像开车在十字路口一样，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们都很顺利的都能够通行，那么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有秩序的教会，每一个人都知道该怎么样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这教会能够经历这种阵痛期，要改变教会，要改变，要调整，让这教会成为一个有秩序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在他的位置上面，正确位置上面来去怎么样，神托付给我们一个人对我们的恩赐啊，要把这恩赐发挥出来，最后怎么样，当这些恩赐发挥出来的时候，造就整个教会，最后呢神就得到荣耀。阿门。